陈女离婚的故事。唐朝啊，有个姓张的人，名字叫做义，张义啊。这个人呢，他做衡州太守，是做大官的。那么他有一个女儿叫做陈娘，女儿的名字叫做陈娘啊，就张陈娘了。他有个外甥啊，姓王，王医师的王，名字叫做纣，宇宙的纣，王纣啊。陈娘跟王纣啊，小的时候青梅竹马，在一块玩，玩到这个读书啊。那么大家看这一对啊，都是很好的一对。那么时外人看到就说，哦，这一对真不错啊啊。那么因此啊，他家里也认为这一对是很好的啊。因此小的时候啊，他的父母都说过啊，要把陈娘配给王纣啊。可是他的家人不晓得怎么搞的，到了这个长大了啊，可以成婚了，诶，他把陈娘许给别人，不给王纣。这一气之下，陈娘就生病了，病倒在床上。王纣也气了，一气之下他又离开这个地方。那么他就跟这个衡州太守王纣，这个王纣就对他说，对这个张仪说，他说我要去京城，意思要去首都了啊。那么就告辞就离开啊，他是只是想这种心里不安，不喜欢，不高兴，要离开这个地方。哎，那么他就租了一条船啊，就想用水路去啊，要去这个啊外边去游览去。在船上啊很无聊，晚上睡不着觉啊，坐在哪里呀、啊、在哪里不晓得想个什么。突然之间到了半夜啊，那个陈娘来了，跑到他的这个船舱里面来。他一看啊，又惊又喜呀、啊、你怎么来的？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偷跑啊？你怎么可以不带我走啊？两个人笑笑谈谈，说好吧，那么既然来了，我们两个人就啊这个高飞吧，走吧。走哪里啊？侯仁言就好，到四川去。而这个王纣也带了一些钱呢、啊、就想到这个四川可以做生意因此他们这小两口就跑到四川，到四川去租个房子住下来做生意一住了五年，生了两个孩子那么他家里呢，张毅家里啊，他的女儿因为喜事节别人，他就生病，病倒在床上医药没有办法治不好。他会吃饭，会生活但是啊就是不讲话就是整天呢、啊、躺在床上，五年没有离开他的房间那么病嘛也没有好也没有坏那么治疗也没有用。那么因此家里的人就觉得很为难，不晓得该怎么办，活不活死不死的到了五年了，王纣想想，我们这样子逃开家里这么久这样子继续长久下去不是办法。那么王纣就说，我们回去吧，回家去看看自己家人王纣说一切事情我来负担，万一家里对我有什么处罚，我通通都能够接受，总是我们回去见家人那么决定啊，两个人带着两个小孩子就回到衡州那么张毅还在做官那么就是王纣到家的时候就先跟这个陈娘说，我先进去看看老太爷他对我该怎么做齁，然后你再进来吧那么他这个陈娘在门外等住那么王纣进去，正好这个时候他没有事在家里 他看到张姨就说啊，我很对不起你老人家，我把他娘带出去啊，离开五年啊，现在我已经有两个儿子，我不能不回来，你要你老人家又怎么处罚我，我一切都愿意接受。他一听吓了一跳，说哪里有这个事情啊，我的女儿陈娘在床上睡了五年了都没有出来啊，你怎么带出去的？他真的就在门外。这个时候陈娘就进来了，哎，果然看到是陈娘啊，看到他父亲他笑笑而已，也没说话，那么就一直进去，进到他的房间啊。那么这个很奇怪呢，床上的陈娘听到外边的陈娘回来啊，她高兴得不得了，就爬起来了，也没有病了。一到他的房间门口，正好碰到外边回来的陈娘，两个就合成一个啊，两个突然之间合成一个啊。那么这个两个孩子看到吗？他根本就也没有注意到有这么一回事，但他们家人通通都看到，看到他两个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啊。究竟他两个哪一个是真的？所以宋朝的五祖山法眼禅师啊，他的这个居风话里面教人参禅的这个话头啊，有这么一句啊，陈女离魂哪个是真的？叫人参这个问题，陈女离魂，离魂啊，魂离魂了、啊，你看了、啊、陈女离魂啊，哪个是真的？床上睡的是真的，你跟着王胄去四川的是真的。假如床上是真的，那么那两个孩子是灵魂生的啊，但是孩子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殊不同的地方，跟平常的母亲完全一样。那么究竟他两个哪一个是真的？有人根据这句话参禅开悟的，各位参禅看，陈女离魂时，他们两个哪一个是真的？你会想这么无聊还想这些事？哎，陈娘她发生这个事情啊，第一个问题是她怎么样子跑到王胄的船上去？她半夜到那个地方，她是怎么样子上去的？如果真的他能，哎，也许他是学过分身吧，他还没有学佛，他就会分身，分成两个，又会活成一个，难道陈娘也神通广大？这是说明那个两个小孩子生啊，他是以人生的母亲生，还是这个人的这个母亲的灵魂生？他是哪用什么方式受生？当然他自己觉得还是母亲生的，没有什么特殊，因为他在身边的母亲都是跟普通人一样啊，没有一点这个鬼魂的感觉啊。所以你看看这个人世间啊，千奇百怪，什么一样的奇怪修身方式都有啊。这就是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啊。这两个小孩子应当在那个时候该受生，所以他也就在这个分身的陈娘中啊，由此他也得到很安然的生在人间啊，当然也是啊按照人间的胎生方式啊，没有差错。那么由此可以知道，世间法就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就有很多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故事关于张玉的这个陈娘这个故事啊，以经文没有关系，这是题外话，只是说到像前面所说的死满太熟的他的女儿的这个事情这个小孩子生出来以后到了八九个月被这个书桌一推就变成一滩水，从有生中变成无所以成为无那么既然是无生，可是这个一个莲盆水怎么能够支持住将近两年，在母胎里近十个月，出世之后活到八九个月你看这个奇事不是有许多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吗那么这个陈女离魂的事情就是一种怪异的现象那么有些人当然他不相信，但是如果没有实在事情，后人不会记起来 啊，另外有一部小说叫做《离魂记》，《离魂记》就是写的这个男女离婚的故事。而且张毅啊，在《唐书》里面有的，《旧唐书》第125卷有张毅的这个历史啊，这个人是确定有的啊。那么既然有这个人相信他这个事情，也不是完全伪造啊，所以这只是提出来做参考，与本文无关。与经文有关的是前面啊，这个连盆锤啊所成就的这个啊小孩子。这是第六，接下去第七啊，看出经文，有人世界往向轮回，引颠倒孤，活活一成八万四千前阶乱想，如是故有想象劫难，流转国土，神鬼精灵奇瑞冲塞。这是有想，有想是有思想，嗯，就是有心理作用，嗯，因为世界的轮回颠倒，众生的颠倒，所以世界上有这种往向的轮回，轮回就是流转了，无量劫来的流转情况，嗯，那么无量劫来就是这种往向。什么叫做往向呢？往本来是无，向是现象。啊，是有是无啊，这类的受生情况他自己想出来的是有，而没有色的实体样啊，这个现象只是一个影子而已，所以叫做往向轮回啊，引颠倒。他这个颠倒的想象现出的他的身体只有一个影子啊，无恙无恙，起码有太阳出去就是无恙，只是有个影子而已啊，和引颠倒，引颠倒的缘故啊，和和一成八万四千前阶乱想，和和就是以他想象的那个那样事情把它和和起来，由他的心里面所想意的事情而成就他现在有想的身份。所以这个世间有八万四千的前阶乱想，前是前在，前在这个八十田中会想第六意识想象说这种的现象做他的身份啊。那么由此结识所推啊，这个颠倒妄想的乱想象出的身体，所以叫做前阶乱想。如是故有想象劫难啊，想象的劫难就是由他想啊，想出这个现象，那个像是现象，由他想而想出的现象，这种的影子成为他的身体，那么由此流转在三界六道，在六这个流转国土之中。那么这些是什么呢？神鬼精灵这类众生在世间充斥在各地的奇瑞众生。关于这个神鬼精灵呢，圆觉法师讲义里面的解释说，神鬼精灵者，神鬼如阅读城隍衣袂妄想妄扬这是神鬼。精灵如山海风精寺庙土地等奇瑞众生这是按照注解里面的说法由这些神鬼精灵存在在这个世间是有是无看起来好像有实体可不可得。这里所说的阅读，阅是五阅，五岳五岳三神或者是水族里面的这个水神或者是像一般城隍庙里面的城隍这都是属于神类。 神跟鬼的分别啊，神有伟的，有福的，他有伟有福，所以成为神啊。福而有的，他有福有的，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神道众生，他也有神通啊，就是只在这个欲界里面呢、啊，能够显现啊。阅读我们这里比较不了解，城隍很普遍，台湾各地方都有城隍庙啊。我从前在石头山经常去新竹市内的城隍庙，据说那个城隍爷很灵啊，他们凡是啊有什么事情啊，就到城隍庙里面去祷告或者是发誓啊。有一个人借了一个人的钱啊，那么钱没有还他，而这个被借的钱的主人就一直去要求你赶快，你把钱还我，不还我你如何如何啊。那么一边就说我如果有借你的钱我该怎么样怎么样啊，好，如果这样就我们到城隍庙去去发誓啊，看你有没有借我的钱，为什么钱不还我啊。好了，那不得已只好去了，去到城隍庙，这个借钱的人呢、啊、对城隍爷说话啊，他很会说我没借你钱，若有钱而不还就要受如何如何处罚。他说我没有嘛，这客本来是客家话了，爱摸家伢钱啊，爱黑有钱完你。他把它断掉来念了、啊、意思不一样，我因为没有钱啊，所以我才借你的钱啊，爱摸家伢钱啊，那么意思就让对方听到我没有借你的钱嘛啊，而实际上是我没有钱才借你的钱，爱摸家伢钱啊。如果我有钱不还你啊，那我才受处罚，我如果有不还你才受处罚啊，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有借你的钱而不还你才受你的处罚，而他的内心的想法就是说我如果有钱不还你才受处罚，因此没有事，城隍爷对他没有事，为什么？他是没有钱才向他借钱嘛，啊，他现在没有钱好还他嘛，如果有钱不还他才要受处罚呀，所以就没有事。结果他们这个事是不是灵啊，很特殊啊，城隍爷他分得很清楚，是因为他没有钱才借，有钱就不必借，他不是赖债不还，而是无钱可还，所以城隍爷原谅他。这个城隍在我们普通一般乡村的地方非常非常灵感啊，他有很多很多特殊的情况，所以这是一种正神，正而为神万古尊是正神。那么这一类神呢为什么说他是个想象的呢？因为他的神体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啊，只是一个影子啊，他那个影子是他想象出来的啊。那么他在人世间是什么样的样子，那么出世也是那个样子。各位看过《三国演义》吗？关公关云长啊，走麦城被东吴抓去啊，结果被杀了啊，那个关公被杀，连他的儿子关平也去了，也被杀啊，还有他的黄埔王埔朱枪两位手下也被杀啊，是跳城墙死掉的啊，或者是自杀死掉的，都跟在这个关公的身边。那么那天晚上半夜啊，玉田山，就荆州的这个玉田山上，这个有一位老禅师在那里参禅，就是普净禅师。普净禅师那天晚上整夜在打坐，在外边落地打坐啊，并没有去休息。到了半夜，听到空中啊 有人在叫，还我头来，还我头来，还他的头，因为他的头被斩掉了，所以他要求要还他的头。那么这个时候，普净禅师在定宫禅定中望空中一看，哎，发现关云长关公在空中啊，骑赤兔马，还是穿着那个青色的这个龙袍啊，戴着青色的头巾啊，那么左有关平，右有朱枪站在身边啊，那么手拿着青龙刀啊。那么因此当时普净禅师定静上看到这种情况，就给他开示啊，他说在云端上的是不是关壮苗啊，这个汉朔秦侯吗？他也会答复是没有错啊。他说你问人要头，你得想想回想你自己过去斩颜良、文丑、过关斩将、杀人无数，他们的头要向谁要啊？你能还他吗？这个话说过之后，这关公都没话说啊，都在静静的听。那么然后啊，普净禅师就说，您现在不是用嘴说话吗？那你说话的嘴不是在头上吗？你如果无头怎么能说话呀？嘿，这下可开悟了。是啊，我如果真的无头的话，我想是怎么能讲话呀？讲话的贼不是在头上吗？啊，那么经过普净禅师的开示，说佛法给他听，当下开悟了啊。他开悟，他就下来啊，从云端下来向普净禅师顶礼啊。那么发心皈依三宝，从此之后啊，他在佛法里面做一个护法神，切然尊者啊。那么所以。从这个东吴南边开始，佛的寺庙装这个微陀切然呢，微陀是原来的，切然就是用关公啊。那么一直到现在，他也还在护法。可是你也当时要这个普净禅师在空看到他在空中的那个现象啊，还是原来那个老样子，脸是红的，胡子很长。啊，穿着这个青绿色的这个龙袍，头上的绿色头巾，青色的啊，还有这个骑的赤兔马，全部跟他在世的情况完全相同。您知道他这个身体是什么？就是祥，祥。为什么会有这个祥的显现呢？他在世忠孝节义。有这个气氛啊，使他波逼到这个所谓中阴身，一死掉就乐于神道，就乐于神道。而他的身体就是原来的，原来的身体的现象，那只是一个影子而已。所以有人觉得，哎，这很奇怪啊！关公自己是生命断了，可是他的马呢？赤兔马。他是后来也死掉了，但是过了几天才死。那天晚上马还在人间呢，只是不吃东西。可是他骑的赤兔马还是骑的那个马，尤其那一把刀，青龙刀本来是给他的儿子关心递下去了，可是他手里拿的还是青龙刀，显示他全副精神，身体完全是他想象出来的。所以。普通一般轮回生死的人众生是要有中阴身七天一变，这是普通一般通常的这个生活人的众生的这个生死轮回情况。而像关公这一类的忠臣他这个耿耿为国的这种心念死掉就转入这个神道，而转入神道的这个身体呢，完全凭他想象。就是他心里那个忠孝的心灵呢，整个把它换成现在这个现象啊，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一类神道众生的身体呀，都是一种影像、影子，他自己觉得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啊。所以这个阅读成黄大致如此 接下去的魑魅魍魉，魑魅魍魉，这本来是一种山精妖怪的名相啊。魑魅这个东西啊，在一般注解中写作山贼之神，山里啊，或者是伏贼的地方啊，有那些神，那个神就是这个魑魅啊。这一类的还有这个魍魉，魍魉是山川的精物，就是怪物啊，山川的妖怪精物。所以这个魅字啊，有些注解是写说怪物也，就是怪物啊。所以魑魅魍魉是一种怪物啊，这些通通都是属于这个游翔劫难的这个这一类。关于这个魑魅魍魉啊，后边这个五十印魔里面还有很多地方说到啊。那么这里还说这个山海风精，山精海精风精，这世间这个衣帽的环境啊，都会有这类的精灵。这些精灵的现象，它会现出各种的身相来表现出它的作用啊。有些好的嘛，与众生有帮助啊。例如说在护法神里面啊，他会护法的也有这一类。但是有些他不相信佛法，那么变成一种邪恶的这个众类，那就会伤害到众生啊。所以这类往向轮回的这类众生啊，可以简单的总说一句，就是神鬼之类。神鬼之类不是属于这个七天转变的中阴身的这一类的众生啊，由他的这个过去所积的业力啊，死掉了转身就到这个地方来啊。所有的神道众生都是属于这一类，所以这一类的受身情况不是像普通一般的生身情况，而是自然而然他自己有想象显现出这种的情况来。有些地方说人死了精神不散就成为神，成为鬼啊。鬼是没有福德的啊。在这个有一部书啊，专门说了这奇奇怪怪的事情的啊，里面就提到说，鬼道众生爱念他的家人呐、比起在世间的人呐、多出十倍，他想念的非常这个想念。所以这个如果死掉之后转入鬼道，爱念自己的家人，爱念自己的亲族，这种众生啊，那是很辛苦的。他念家人的情况要胜过普通一般人要非常之多啊。所以这个书本里面记载的一件事情啊，就说有一个种田的人啊，那么他的曾祖父老早就死掉了，他并没有看过也不认识，而他这个种田的附近的地方就有他的曾祖父的坟墓。有一天他在种田的时候，因为下大雷雨不能回去，那么就在这个他曾祖父的坟墓边啊，有个可以暂时隐藏住身体免至淋雨的地方啊，他就在哪里住下来。可是他一直到天黑还是大雷雨不能回去，只好在那边过夜，就在他的曾祖父的坟墓边过夜了啊。到了半夜啊，他因为在那个地方也睡不着觉啊，心里也很多妄想，那么突然之间看到一个老人呐、跑到他自己的前面来啊，那么要跟他说话，他也不会怕啊，他总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他没有看过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个人？他没有想到他就是住在这个他曾祖父的坟墓边啊。 那么这个人，这个老人呢，来到他的面前，就说：“哎，某某人，你不要怕，那个人姓何，何金，何大金，他说你不要怕，哎，我不是别人，我就是你的曾祖父，这个坟墓我就是守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因此，既然是曾祖父嘛，他就也不怕了。而两个这个跟老人两个人就聊起来了。”那么这个老人问的净问他家里的话啊，问他的父亲，问他的母亲，问他的儿子，问他的家庭，问他生活情况，问的非常非常详细啊。他一一问清楚了，如果听到家里很好，情况好的地方，他就很高兴，就在笑啊。如果说到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他就在忧愁啊，头低下来，一直在想要流眼泪的这个情况。话说完之后，这个老人就说了，他说我在游民界已经成为鬼神，但是我想念家人呢，比在世的人呢想念的情况超过十倍。这个原因在哪里呀？因为他一下就想住他的家人啊，如果被这个家庭的这个能说啊把手劲啊，很危险啊，很危险，将来转入啊，就像这个老人一样，一直老是在想住他的家人啊，时时刻刻在想，比在世的时候想还要超过十倍啊。有快乐的时候很欢喜，有痛苦的时候他很难过，都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可见人死了之后转入轨道是有的，这个死了之后转入轨道顶多一次中阴身，甚至不经中阴身就是转入轨道。那么他的身在轨道里面的现象啊，就是他心里所想的，他原来那个身体跟从前一样，可惜这个人呢，他在世没有看过他的曾祖父，如果有看到的话，也许那个时候看到的现象跟他在世的情况可能就是完全一样。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各位都发心学佛呀，学佛对世间要看得破呀，要放得下，不要被自己的家庭绑得太紧，假如绑得太紧的话，那将来还是做一个鼠目鬼呀，那是太可怜了。辛辛苦苦发心学佛，与佛法有缘，没有好好的用功修行求解脱啊，希望能够这个断烦恼了生死，结果如果死掉为了爱念自己的家人，爱念自己的家庭而转入轨道去，哦，那就很辛苦的事情。那个老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最喜欢的只有一天，是哪一天呢？就是他们过年祭祖的时候，过年祭祖，子子孙孙都到他的墓地去拜拜，那么这个时候他看到他最高兴的他说他一年只有这一天最高兴，其他的都是在想怎么办，家庭情况如何，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消失这种的情况，大概要到这个家庭情况与他有关的人通通都已经消失了，都空了，都没了，他已经看不到这一类的情况，也许就他就会消失所以我们发心学佛呀，要学习断烦恼了生死要学习对于这个世间要看得破，要放得下，才能在我们应当要知道，现在在世间与自己的六亲眷属等等有缘，就自然而然在这里就是六亲眷属，等到最后这一段的缘尽了，太现这个时间到了，个人走个人的路所以世俗有这么一句话说，夫妻同鸟如鸟同林树大限来时各自飞到了时间了，个人走个人的路，不可能永久这样子继续下去，就是六亲眷属也是一段时间而已，不可能永久这个继续下去， 要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是因缘成熟为六亲，将来因缘尽了，个人走个人的路，所以要好好的学佛，断烦恼，了生死，认真念佛修行啊，修自己的该修该做的工作，这个是最重要，这学佛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假如在这方面没有下功夫，没有好好的断烦恼了生死，那么还是继续轮回下去，如果跑到轨道里面去，那就太苦恼了。这是有想之对，大概如此啊。剩下的文字啊，我们留下次讲，下午。